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昨天跟编辑要了一个其他的音乐给我放出来，咱们不能每期都这样、太糊弄听众了。好、今天为大家讲的是一个什么呢？是清朝康熙年间发生的一段奇案。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清朝的康熙时期。故事呢，先从咱们倒叙、先从当时一个子夜开始。康熙年间有这么一个半夜深更，黑黢黢的刑部大牢，这个事情发生在这儿。刑部大牢里边呢是寂静，像死灰一样，上百名的囚犯呢就关在四间老的牢房里边。那么这个小说里边呢，原本清代这个小说里就记载到说呢，叫使逆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搏。大家想一下啊，就是四间昏暗的老牢房，里边呢圈着100多个囚犯，
太挤了。
主要是屎溺皆闭其中，拉屎撒尿全在这个屋子里，
太脏了。
与饮食之气相搏，就天天吃饭也在这里头，所以说分不出香臭，是属于那种啊又潮又湿又臭又脏的这么四间牢房。再加上呢，这个时候啊，正好是6月份的天气，属于是暑气蒸腾，正是最热的时候，到处啊都弥漫着特别难闻的味道。大牢里边是这样，这外间屋呢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傍晚时分呢，刚刚绞死了这么一个囚徒。您记住，是绞死的一个囚徒。这个死法对于今天故事的后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咱们在这儿可以插一个题外话，这个绞死啊非同小可。这个绞死呢，在古代来说算是给这个官员最体面的一个死法。
留了一个全尸。
而且更体面的死法是可以让你自己自缢。这就更体面了、对吧、不用别人架着你去死。但是呢，这个中西方的绞死啊有一些不一样。你看咱们中国的这个绞死，据我所看的史料查到的东西，一般说赐你3尺白绫，然后呢踩着凳子一跨脖子一踹凳子就算吊死了，对吧？但是这个吊死过程呢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啊。对，
大概得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我查过相关的资料。那么西方的绞死是瞬间之事。他呢放在一个大木平台上，大伙见过这种场面。脑袋上套一个黑布，再拿绳套呢套在脖子上，然后他底下踩的那个木头平台啊其实是一扇门。他一开开关，这门啪就开了，这人呢从这窟窿就掉下去了。大伙儿一定都知道啊。那么这个其实是瞬间就被勒死了，他不是气绝身亡，是颈椎断裂身亡。所以跟中国那个绞死啊它不一样
啊。
并且呢，我还看过一个纪录片，就说以前西方的各种刑罚专门讲到绞死。执行监斩的这个人他得有相当的科学或者物理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你得根据这个人的体重来测算这个绳子到底该有多长。为什么呢？这人的体重往下落的时候啊，它有这个重力加速度。如果绳子过长，下坠距离过大的话，那么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之下呢，很可能就把脑袋给揪下来了。你想呀，烫了一下，这绳子一蹬，脑袋飞了。
对，
然后枪子掉地下了，这个就属于违反规定了。当时的绞刑就是绞刑，摘下来必须是全尸。所以根据犯人的体重测算绳子有多长。这还是一个精细活。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就是踩凳子啪一踹凳子就绞死了。那么呢，这个犯人是绞死的一个犯人，他的尸体呢就存放在隔壁刑部大牢隔壁预先准备好的一个棺材里边。就把这尸体啊放在这里头了，准备呢后半夜拉出去找一个乱坟岗子就把这个尸首给埋了。这个时候呢，在放着尸首放着棺材的这个屋的旁边，这间屋说白了就是刑部大牢的值班室。几个狱卒还有当时的监斩官，大家呢干完这一天的活也监完斩了，说白了干这个活的人他也觉得晦气。晚上一帮人凑在一起，咱哥几个喝点酒吧。喝点酒咱去去晦气。那么监斩官和这几个狱卒就坐在一起啊，点着小油灯，在刑部大牢里头是盛暑时节的夜晚，推杯换盏就在这喝起来了，
喝酒。
那边大牢里呢，那10来号犯人呢基本上东倒西歪的已经睡着了。可以说大牢里边是一片的寂静。 哎，就在这喝酒的过程当中，其中还有一个狱卒啊，这小说原文记载，当时这馋瘾上来了，光有酒没肉不行啊，还屁颠屁颠啊跑在这个前门外叫富顺斋，那是康熙年间的一个老字号，清真酱牛肉，买了一包酱牛肉回来，这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肉，在这儿连吃带喝，大家正在兴头上呢，突然就听见隔壁那屋里边沙沙作响，
沙沙作响。
大家可想一下，那屋里边除了一口棺材，里边放着刚刚吊死的那个犯人，没有另外任何一样东西。这个时候呢，狱卒跟这个监斩官，大家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当时心想啊，嗨，这阴暗的大牢里边闹个耗子还是有可能的，这一地稻草没准就是耗子。
对呀，
哎，该喝喝，该吃吃，接着吃，接着喝。就在这单呢，这声音呢更大了，而且不光是稻草的声音，听见棺材板呢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就挪开了。这一看麻烦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咱可得过去看看去呀，万一要来了歹人要劫狱的话，这是咱们失职啊，对吧？走，拿着油灯，提着刀，就奔了隔壁那间房了。进去之后一看呢，一人没有
啊，
四旮旯看呢，也没有耗子，这声音呢也停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就听到什么呀？
是吗？
中间停放在棺材里边，就发出了呻吟的声音。哎呀！紧接着长呼了一声，原文说是人去矣，我可出也，翻译成现在汉语就是人都走了吧，我该出来了
啊，
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你想，这一狱卒包括这监斩官，甭看几个大老爷们碰见这场面，当时也受不了啊，
快跑啊，
就差尿了裤了，就像你说的，油灯也掉地下了，这几个人当时在一片黑暗灯中吓得脸色惨白，往外就奔命啊。那么有人说了，这不就是一鬼故事吗？这不就是刑部大牢里边刚吊死的人诈尸了吗？
对呀，
其实并不是这样。
那是什么？
这是一起悬案，并且这个悬案说起来比刚才那个还要惨。这是谁写的呢？清朝一个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勇。他有一本书叫《吕元从画》。这《吕元从画》呢，我还看了一下，说是古代的笔记体的制作。一共是24卷、那么呢我也没记全，因为太多，上面写到了里边都有什么呢？24卷有旧文，就是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详议就是一些呀、祥瑞之兆
啊，
鬼神
啊，
精怪，
嘿，
梦幻，笑柄，
都有
种种种种方面的，都有这么一种笔记体的小说。
都是茶馆里面记下来的吗？
其中就记载了刚才我说的这段清朝初年康熙年间刑部大牢的这个诈尸案，并且他记载下来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清朝康熙53年6月20号，公元的1714年6月2号这天夜里，
这么详细。
刚才属于是倒叙，刑部大牢发生了诈尸案，这个诈尸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事儿咱们从头开始往后叙述。这事情呢从康熙51年张伯行阁里护参之案开始说起。就是一个姓张的阁里，大伙儿知道看过康熙王朝都知道阁里有谋反之心，最后也被处死了，对吧？陈道明老师演的这个人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就是这个姓张的大臣和这个阁里俩人互相弹劾，从这个案子引起了刚才咱们说的刑部大牢诈尸案。那咱都知道啊，这康熙大帝呢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个英明的帝国。
对
啊，包括康熙王朝最后说千古一帝，这个人确实不得了。能够担当起这个名号，因为呢封建帝王并不是说封建帝王都一无是处，起码康熙皇帝治理国家有一套，并且这个人呢不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于天文历算非常感兴趣，就西方的现代科学他也积极的学习，包括故宫博物院还保留着康熙皇帝曾经上算是物理课呀还是算术课呀留的那个小桌，上面各种的半圆仪呀、量角器呀，哎，他都学这些东西。
嘿，
哎，那么这个人呢属于是雄才大略，而且这个人呢最大的特点，别看有本事，为人特别的宽厚善良。
哦，这么难得。
哎，这一点呢咱们从这个谁呢，就是昭莲，这是清代李亲王昭莲，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孝廷杂录》。这本书被视为呢是清朝的 野史也好还是家话也好，
嗯，
但是呢就因为这个作者的身份人家是亲王，
嗯，
所以大家呢觉得他写的呀虽然正史没有记载，但是很多呢也许是真的发生过的。
嗯，
他在这个孝听杂录里边就写到康熙皇帝是这么形容的，天资醇厚，
嗯，
哎，遇事优容，碰见事儿呢特别的从容，
嗯，
每以宽大为政，不是稀客，每次呢都是非常宽大，从来不奚落苛刻别人
啊，
是这么一个帝王，哎，为人很宽厚，
而且很有才。
对，
嗯，
那么康熙呢平定天下之后啊，对帮助他的人其实呢是怀着感恩的心，这一点就不像朱元璋啊、朱棣啊，帮助过他的人他非常感恩。
嗯，
比如里边就写到了谁呢，纳兰明珠。咱都知道明珠是一个大贪官呢，
嗯，
在康熙后期的时候这个人学坏了，但是康熙皇帝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并没有直接办他。
嗯，
曹寅咱也知道谁呀，曹雪芹家的。
嗯，
在这一点咱要还要明确说一点，曹雪芹为什么他们家能起得来呢，
嗯，
因为曹雪芹的曾祖母就是康熙皇上的奶妈。
哇，
他是这层关系，所以曹家当年在康熙年间曾经大红大紫，等到雍正往后的时候开始没落，是因为有这原因的。
哦，
哎，当过他的奶妈。那么咱今天说的这个事情呢也很有意思啊，也跟他的奶妈有关系。咱们
呢
一看时间差不多了，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详述。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康熙皇帝呢对于曾经帮助过他的功臣是非常仗义非常讲义气的，
嗯，
那么孝听杂录里边就提到了，说康熙皇帝呢对枉法诸臣，就是对犯了法的这些个曾经的有功之臣是怎么对待的呢，
嗯，
说苟可宥之，宥就是宽容的意思，
嗯，
就是能宽容则宽容，必宽纵之，这俩是一个意思，
嗯，
如明相就是明珠啊，纳兰明珠虽贪善，上念其筹划三逆之功，平三藩，
嗯，
剿噶尔丹，
嗯，
收复台湾，
嗯，
他都是其中的这个怎么说呢，有功之臣。念到这个功劳呢，
嗯，
十家景册终未置之典籍，就是说来了没有把他给弄于极刑，没把他弄死，
嗯，
总是呢时刻的去点着他，你应该如何如何，他是对这么一个大臣的。所以呢到了康熙后期啊，当时大家一看呢康熙皇帝如此之仁厚，这么慈悲的一个人，免不了说白了贪污成风。
哦，
也是因为呢他太宽厚了。哎，很多人呢就是咱说的
摸着他的尺度了。
哎，
嗯，
就是说这种死不悔改的人还贪污成风了。那么这个格里咱也说就是其中之一。
哦，
那么如果单看格里这个履历的话呢，你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记载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哎，这个格里呢是负责监运这个粮草的，
嗯，
这个在康熙王朝里边是有过体现的
啊。
啊，那么康熙皇帝呢去召见格里的时候说格里是应答有度，所以说白了呢说话啊招皇上听，
哦，
皇上问什么说什么呀，回答的特别的好，
嗯，
所以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这是正史当中记载格里是这样平步青云的，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只是应答这个特别好有度的话，皇上就赏识你，那
也未免太
君了吗？
对，未免太简单了。
康熙皇帝本身是一个有才的一个天子，
嗯，
他绝对会看得出谁是不是人才，对吧，
哦，
你是人才肯定会赏识你，你不是人才你回答再有度也不应该这样。所以他后边是另外有一层关系，就是咱说的那一层隐秘的人际关系。
哦，
格里的母亲是康熙的乳母。
哦，
他的亲妈是康熙皇上的奶妈。
那意思就是说他的母亲生完他以后然后还分了一部分乳汁给这个
皇帝，到宫里边去喂养康熙皇上，所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奶同胞。
哇，
虽然不是同父，但这绝对是一奶同胞，吃一个娘的奶长大的。这说的康熙啊，就是清朝的时候啊，有这种规制，皇子长大之后啊，都是由乳母带大，
嗯，
并且呢，都是给其他的这个皇上媳妇儿多吗，
嗯？
给其他的这个夫人去养，或者是妃子去养，他的根本用意呢，就怕你祸乱朝政。
哦，
因为你这一家子肯定啊，对吧，
就奔着这个掌权去了。
咱也说这个康熙皇上当时这个他 太子之乱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呀，
嗯，
对吧？大太子跟明珠如何如何，应仍跟这索额图如何如何，因为他都有亲戚啊。
嗯，
索额图是这个太子的，应该说是老爷。
嗯，
那边呢，明珠是大阿哥的这个舅舅，
嗯，
这都是自己家人，
哎，
都是娘家人，所以他怕这个，
听着就够乱的。
所以咱看啊，这是他的乳母。那么格里呢，和他咱说了一奶同胞，所以看到这个份儿上呢，康熙势必会重用格里，
嗯，
也算是报答自己这个奶娘的恩情。
对对对，
哎，那么康熙38年呢，格里被授予了山西巡抚。山西巡抚当时是一个肥差哟，山西是一个非常肥的一个大
产煤的地方。
哎，一个是产煤，一个那地方到现在人家是很富庶的，
嗯，
就属于中原地区啊，山陕一带。
嗯，
所以呢，从此就开始了他的贪污的生涯。
哎呀，
那么曾经任嘉庆朝的两江总督叫梁章钜，在《龟田所记》里边就记载了格里的不法行为。
嗯，
都有哪些呢？咱看原文说，康熙42年，他贪婪无厌，虐利害民，不得了。你看这四个字，虐利害民，
连手下都不放过。
对，利是官吏啊，那是当朝在朝为官的呀。
那会不会就是比如说本来给手下一个月发8000，他就一个月给手下
克扣算好的呀，
发3000。
但是这克扣只是算好的呀，他写的虐利害民，虐是虐待呀，
虐待
怎么虐待咱还不清楚，他只这么写了，
嗯，
对吧，很笼统，但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在朝官员都不放过。
嗯，
老百姓更甭说了，计赃数10余万，就这个赃款呢达到了几10万两银子。
嗯，
这是当时刚刚在山西上任的时候就这样。那康熙45年呢，他将这个通省钱粮每2银子所火耗银2钱，
嗯，
咱可算一下，1两银子他中间克扣这火耗银子2钱，这2钱什么概念呢？10钱是1两银子，
嗯，
按现在话说呢，20%扣，
哇，
20%的扣。那么呢，除了这个贴补各处亏空之外，剩下的都归为了自己的小金库40余万两。
嚯，
这个人其实也是一个贪官。
嗯，
那面对的官吏呢，接二连三的这个得奏报啊，
嗯，
因为看到了他贪污的这一面呢，得奏报皇上，要去弹劾他。那么皇上呢，接到这些奏报之后，新鲜了。你看这个康熙吧，
嗯，
是一代明君，始终没有派，说白了，现在这个就是这个高检的人员去，
嗯，
去检查他，没有。
嗯
啊，没有去审查这个人，是一次又一次下令干嘛呢？让格里叫明白回奏，说白了，你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写材料给皇上递上来，
嗯，啊，
说白了，争取宽大处理
啊。
哎，我给你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呢，哎，这个格里啊是一个非常狡诈的人。
嗯，他
给了他这机会呢，他开始辩驳，
嗯，
就说白了，给自己找清白，开始狡辩。
哦，
他的狡辩的过程最后连吏部都扛不下去了，就提出咱应该派大臣呢去审查一下去了。那么康熙皇帝接到吏部官员的提议还是不允，还是没有派人去彻查这格里。那么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呢把这个参奏格里的这个御史愣给革职了。格里没事，谁告格里状，康熙把他给革职了。所以说康熙有时候啊徇私情有点太过了，虽然你们俩是一奶同胞，他的母亲养过你，但也不应该这样。
嗯，
哎，给后边呢埋下了大的祸患。
对，
到了这康熙48年，格里呢还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各位，户部啊，
哇，肥差呀，
那是管银子的，
管钱的，
管国库的，
就是等于是财政部长。
对啊，
嗯，
哎，给他提到了户部侍郎，然后呢就选擢两江总督。没过2天呢，又给提拔成了两江总督。
哇，两江总督大员啊，
户部侍郎兼两江总督，你想这官职了不得了，
两江总督是省长级的了。
哎，
嗯，
所以呢后人评价这格里呢，也评价康熙，用了这么一个词儿，特别到位，
嗯，
叫小节不成必成大奸。他刚开始有点小贪小贿的时候，
嗯，
你不治他，
嗯，
日后这人呢必成大贪。哎，所以说呢最后也成了一个大奸臣了。
嗯，
那么呢这贪污无度的格里啊，竟然一看呢官运亨通了，
哎，
更加的肆无忌惮了。你看看，
嗯，
别人想参我参不下来，没参倒我，
嗯，
皇上还提拔我，所以呢更加的肆无忌惮。但是呢终于有一个人就挡住了他这个贪污的下一步的去路，就是咱说的张伯行护参格里。
嗯，
张伯行这个人出现了
啊，就是说告他的这个人，
哎，
这个人看不下去了。
这个事情呢，咱从哪儿讲呢？康熙51年2月，
嗯，
当时啊，任这个江苏巡抚的张伯行， 就上奏书，就弹劾这个格里。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康熙五十年弹劾是去年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当中格里做了手脚了。因为这个乡试包括咱说的这科举是封建王朝选拔人才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或者手段，
对，
所以在这上如果徇私舞弊的话，可以说历朝历代皇上都是不允许，
比较介意这个事。
而且这个科场舞弊案，你看在历朝历代都是属于大案的，
对，特别严。
哎，那么当时咱说张伯贤去弹劾这个格里，他的奏书上写的什么呢？说这人得银50万两，徇私贿卖举人。
哇，
就是说白了，拿钱去卖这个举人，谁给的钱多，我就把这个卖给谁，不用考试，直接晋级。这一下就引起了朝廷的不满呐。一来咱说这个科考上徇私舞弊，就容易引起世子不满，引起大案。为什么？因为你买的这个举人上去的，全国各地有多少个学子啊？
对，
对吧？十年寒窗苦，到最后我没法能够金榜题名，那当然不满，各地的这些学子们就纷纷起来闹事儿了。二来呢，张伯行啊是康熙朝有名的一个大清官，
哦，
所以对于这个官场的腐败啊属于是深恶痛绝。而且这个人呢，史书形容他呢是秉性耿直，不但是他自己清官，他看不惯的事还必须就得说，
嘿，
哎，所以在咱现代话说呢，就是一个贪官见了特别烦的刺儿头，惹不起，这么一个人。他与格里俩人就开始打起来了，所以呢这一下就惹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而且呢这个张伯行在奏书当中还写到了，说什么呀？都臣敢于欺皇上，负皇上，臣则断不敢顾念身家，未必权势。您派去监督考场的这个人，他敢骗您，他敢这个瞒着您，我不敢。因为我的身家性命，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我还是不必权势，我不会因为自己身家性命而坐视不理。这是他在里边写的。那换句话说，都臣是什么意思？都臣是你派去的人。那换句话说，说点这个难听的话，就是你们家的奴才
啊，
你管不好没关系，作为大清的官员，我帮你管你们家奴才。
嘿，这够耿直的。
对，拿出这个范儿，
这是刺儿头啊。
哎，那么呢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个奏书一出，大家呢是远近抄送称快，就是当时大家对格里啊已经到什么份
上，很不满了，
看不下去了。
一
看奏书一出，大家写的太好了，干嘛呢？咱们抄送吧。
哦，
说白了你抄一份，
就是说白了不敢告，然后把这个就是这个江苏巡抚的这个参的这个本子拿过来抄一抄，过过干瘾。
对，然后呢大家互相念一念，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呢，只能用手去抄，
分享一下。
对，造成当时什么呢？当时叫一时纸贵，咱那是洛阳纸贵的典故，一时纸贵，这纸都这样上去了。为什么？卖脱了销了，没了，全都去抄这奏折去了。
哦，畅销书本。
哎，就说明大家对这格里已经恨之入骨了。康熙呢刚开始还想着说，我得维护我这奴才呀，对吧？我们俩既是君臣，又是一奶同胞，对吧？我得维护他。但是偏偏这个时候最该维护格里的人站出来支持张伯行了。
哦，谁？
这个人要说起来大家可能会震惊，出来跟皇上说你应该严办格里，这个人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不是别人，格里的亲妈，康熙皇上的奶妈
啊，
自己都说你该把我儿子给办了。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呢？
老娘是实在看不过去了。你看，
哦，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转折。
嗯，
这个转折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咱们半点差不多先进一段路况，回来之后再给大家分析。
好，一会儿回来接着听。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刚才说了，说这个时候出来一个老太太都跟康熙说你应该严办格里，这老太太不是别人，就是格里的亲娘，康熙皇上的奶妈。康熙皇上一看这事儿，当时心里一惊，莫非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大恶人不成吗？自己母亲都告他的状。哎，那么《孝通杂录》里边呢，里边记载了说格里的母亲呢叫不喜李治所为，就是连他亲生母亲都不喜欢自己这个儿子的所作所为。那么张伯行呢弹劾格里的时候啊，有一个老太太正好去 孝惠张皇后那处问安去，遇到了康熙皇帝。这老太太不是别人，就是阁里的亲娘。
嗯，
这康熙皇帝一看奶娘来了，
嗯
啊，来问安来了，就问这个奶娘说：“寻其子所为，何以与张龌龊？”就是说白了，问问您，您儿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嗯，
怎么现在满天的风雨，就是你儿子和这个张伯祥俩人互相告状，互相拆台，到底我该信谁，不该信谁呢？
嗯，
其母乃言其子贪壮，亲生母亲跟皇上说，我儿子是一个如何如何贪婪之人。
嗯，
且言张志冤浅，还替人家那个姓张的说话。我跟你说啊，那张伯祥他冤，他被我儿子给害了。
嗯，
我儿子才是真正的贪官，您知道他替别人说话。我的妈呀，这一下康熙皇上更加觉得动容了，说什么呀，其母尚耻其子，就是他的母亲呢尚且这么以他的儿子为耻辱，哎，其罪不容诛矣，就说白了罪不容诛，就你这个罪名啊应该宰了他。
嗯，
这个时候康熙皇帝表态了，说白了这孩子应该给他弄死了。
嗯，
因为古时候啊，这乳母往往有时候啊，把自己抚养的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看得也非常的重，尤其是赶上什么呢，就是赶上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像他喂养的不是别人，
哦，
是康熙皇帝。
嗯，
所以他不太希望自己有这么一个逆子去耽误了爱新觉罗家的前程，大清的天下。
哦，
所以这是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就希望康熙皇上干脆忍痛就把这个祸害给除了吧。
而且在这里也有一点，就是像你以前讲过说，就是比如说给宫里面服务的一些人啊，
嗯，
早早进宫，很多年待在宫里面，他其实所有的生活，他的经历感情都寄托在这里宫里面大院墙里面了，
就是他对这个皇上其实也有真情实感在里边，
对，培养出感情了。
哎，那么呢，这个阁里一听啊，我娘上宫里边告我的状去了，
嗯，
而且康熙老佛爷也下了旨意，罪不容诛，也想弄死我，怎么办？
嗯，
这以后啊我还怎么弄呢？
嗯，
想了一辙，这辙是太恶毒了。
他还有辙呢，
在饭里边下毒，想毒死这个多嘴的老娘
啊！
亲儿子要毒死亲娘，
果然是逆子，
对，
知儿莫过母。
心想呢，如果把娘给毒死的话呢，我再去狡辩，兴许还有一条生路。
嗯，
因为如果不毒死我娘的话，她一直在这儿告我的状，那我可就翻不了身了。
嗯，
他想了这么一个辙，他还真就在这个饭里边就下了毒了。
嗯，
那么咱说古代啊有一个词儿叫十恶不赦，对吧。
嗯，
这十恶不赦呢，中国古代隋朝的时候法律里边就明确规定了十恶。那么佛教里边呢也有一个十善十恶。
嗯，
这里边呢有一共通点，就是甭管是佛学里边还是隋代中国法律里边，都有一点就是不孝。
哦，
都是归为十恶。这十恶里边都有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嗯，
我给大家查了一下，第一是谋反。
嗯，
就是你想推翻一个王朝，这算是十恶不赦的第一恶。
嗯，
第二恶呢，谋大逆，就是企图破坏皇上的家庙祖坟。
嗯，
谋大逆，咱就说当时张献忠这个打这个明朝的时候焚了这明朝的祖坟。
嗯，
所以崇祯皇上说这是此为一大恨，他焚了咱的祖坟。
嗯，
这张献忠算是明朝的一个对立了嘛。
对，
他是农民起义军的嘛。
对
啊，然后呢第二大逆，第三大逆呢是谋叛。谋叛就是呢要背叛这个国家
啊。
所以说呢，你当时要是说里通外国，这也算是一种叛逆。
嗯，
这是第三恶。第四恶呢是恶逆。恶逆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谋害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舅舅。
嗯，
就是你自己的直系亲属，你要去谋害他们。
嗯，
这算是第四大恶。
嗯，
第五大恶呢叫不道。不道是什么呢，就是用灭门呢、下毒啊、肢解啊这种残忍手段去害别人。
嗯，
这叫不道。
嗯，
第六呢叫不孝敬啊，不大不敬。大不敬呢是对帝王不尊重。
哦，
因为咱看《论语》里边曾经孔子都说呀，对于帝王的尊敬不光是说人在的时候，人不在，你经过皇上的宫殿见到那空椅子都得行礼。
嗯，
那时候古代是这样的。这是第六大恶。
哦，
第七大恶呢就是不孝敬啊。
嗯，
对于父母非打即骂，并且是什么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父母活着的时候你要分家，你要分财产。
嗯，
你打骂父母，不光打还要骂父母。
嗯，
你去法庭上去告父母，这都属于十恶不赦。
哦，
所以鸟哥的说现在不一样了啊。鸟哥的现在电视台那个戴着墨镜戴着帽子跟老娘在这个电视里边互相这骂街，这在以前的十恶不赦，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宰了的
啊、
你告你娘你就是犯罪，你知道吗、这是第七。第八大恶呢叫不睦，就是去杀害自己的亲属，甭管是近亲远亲啊、这属于不睦。第九呢是不义，所谓不义呢就是杀害当朝命官、或者杀害你自己的师父，人家说师徒关系如父子啊，这属于是不义。第十大恶呢是内乱，哎，
内乱，
内乱咱就不用说了，你挑唆国家内乱或者你挑唆自己家内乱，这都是属于十恶里边的，这是十恶不赦。那你想他不孝，不孝敬，这十恶不赦呀，
嗯，
说白了，轻者发，重者就杀了，
嗯，
哎，而且最后更凿实的是还在娘的这个饭里边下毒，
嗯，
这就麻烦了。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命算比较硬的，不是没死、
嗯、
中毒之后强挣扎着爬到了督察院告状去了
啊，
而且最高检察院，就一路爬着到最高检察院把儿子给告下来了。
我的天哪、
哎、那么前两年呢咱也说了，这刚才是不说这什么了，去那之后呢这个告完之后督察院下来查呀，这可坐实了，查完之后就查出这个阁里啊是房产75处，地100余顷，当铺13所。
嗯，
这可不得了啊。
嗯
啊，你说这个房产75处，那这算是不算房姐算房哥了，
那大住宠啊。
这地100余顷，郊区还有自己的地、
嗯、
甭管种地也好盖别墅也好，
嗯，
最牛的是当铺13所，开当铺得要钱呐、
嗯、
同志们，当铺是你给我东西我给你钱啊，你没有雄厚的资本哪来开了当铺啊。
对、嗯、
查出这么些东西来，那么看到这份查抄的清单的时候，康熙皇帝什么反应呢？
嗯，
当时肯定就已经疯了，
是吧？
据记载，康熙皇帝就差把这龙书案给掀了，
就他也没想到这么多。
对呀、啊，一般皇上发怒啊，不可能翻，不可能掀桌子，这就快了，这说明到了极点了、
嗯。
但是呢，当他怒的时候，说出一句话来，可有些没道理。说什么呢？阁、
嗯、
里赃银甚多，如此自行贪污，自就是放纵的意思，嗯、自行贪污。蓝，贪婪的蓝，蓝赃累累，何竟无一人合奏？这么一大贪官，在我康熙朝待了这么多年，你们都干嘛吃的？怎么没人上报？怎么没人弹劾？
啊、
没人上奏呢？不讲理了！
哦，
多少人上奏，您不理呀？
他开始回避自己的问题了
啊！
嗯，
所以有点不讲理了。那么从这个阁里贪污开始，前前后后可以说弹劾他这奏折就没有停止过。
嗯，
哎，要不是皇上啊去护短儿。可以说呀，这人早就没了，何至于说养虎成患呢？所以今天成了一个巨贪了。
对，其实阿龙讲了这个故事，包括之前有一些这类似的故事啊，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相信一个人的这个人性啊，他的人性他是一直的维持下去，能在一个水平线上是很难的，人是会变的。很多帝王到了就是年老的时候，都会打个盹儿。咱说谁都不可能是永远励精图治、
啊、老糊涂了是吧，
对对对对，永远是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对的，相反可能会在制，如果是一个制度的话可能会更好的约束、
嗯、对，
嗯。
那么也有史学家考证说什么呢，认为阁里这个事儿啊其实不光是他贪、
嗯、
他贪这个事儿或者害母亲这个事儿是一个由头、
嗯、
后边隐藏着更大的一个玄机，是什么呢，就是党父太子，咱都知道康熙皇上当政的时候、
嗯、
太子纷争啊，
嗯，
就因为四爷雍正人家谁都不跟谁联系，
嗯，
然后呢结果蒙蔽了康熙皇上，以为这孩子是一宽厚的人，
嗯，
你看就不争这皇位，对吧，当时这个皇位之争是非常皇储之争很厉害的，所以跟这有关系。那么策划呢让太子早点去，说白了那个登上皇位就是索额图嘛、
啊、
希望这个太子胤禛能够早日登基或者提前登基、
嗯、
趁着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时候就预备下了这个龙袍，
嗯，
准备让他提前登基，对吧。那么按照史料的记载呢说查抄阁里家产的时候啊和再次胤禛被废这前后呢隔了只有2个月的时间，
嗯，
查抄阁里和太子被废只隔2个月，
这俩，
所以史学家认为这俩是太有联系了，说按照皇家惯例、
嗯、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般不可能掀起2个大案子了，
嗯，
或者2起大事儿不太可能，所以两个之间必有联系、
嗯、
甚至呢说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查办阁里就是废太子胤禛的一个前奏，
或者给他敲响警钟，
拿阁里当成一个诱饵，下边钓的这个大鱼是太子胤禛，
哇，
所以当时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举措所以才查办阁里，
哦、
哎，所以为什么你说之前一直护着他，这回就不护着他了呢？
嗯，
因为希望拿他当成一个炮灰。后边
原来是这样，
打扮太子了，
这背后的这个情况
哎，
政治有关、
哎。那么咱说了，刚才说格里因为看不惯老娘去宫里边告状，竟给亲娘下毒了。
嗯，
吕元从话里边记载了，说督察院呢对格里下毒弑母一案叫奉旨停讯。
嗯
啊，皇上说怎么弄，咱就从实从严去处理这个事情。
嗯，
然后呢，核实案情无误之后，叫发布议凌迟处死。还要发回去到刑部再审核一遍之后、
哦、
确认无误，这个人就要奔赴菜市口、
嗯、
凌迟处死。
嗯，
凌迟呢不是一般的受罪呀、啊、一刀一刀的生割呀、啊、
天哪，
有割一天的，有割三天的，
最多据说能割到三千多刀。
就是三天分为三天、
哦、
第一天开始割到第三天啪最后给你割死。
嗯，
那三天你就生生受罪呀、啊、
嗯，
要凌迟处死这个人。那么呢，但说康熙皇帝啊也是恨极了这个格里。
嗯，
叫什么呢，辜负圣恩呢、啊、我对你如此这样，你却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
嗯、
啊，而且你害你的亲娘，你别忘你亲娘也是我的奶妈啊。
嗯，
所以当时一看这个户部给提出的是凌迟处死，康熙皇帝啊还是不什么呢，不解恨。
不忍啊，不解恨，
不解恨，
我以为是不忍，
不是不忍，是不解恨。康熙皇帝提出的东西啊，我估计啊你都想象不到他原文是怎么写的、
嗯、
康熙皇帝怎么处理格里呢、
嗯、
写的是啊，命先将格里眼珠打出，
把眼珠子打出来，
先把眼珠子从眼眶里打出来、
嗯、
然后呢又割其两耳，
哎呦，
再把耳朵给削了。
嗯，
即没其家，把家产全给抄了。
嗯，
妻子同谋法界斩首，你媳妇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他没报官，你们就是同谋，他媳妇儿也被斩首。这是康熙皇帝给出的处理意见。
天哪，
这不是恨毒，按这甄嬛的话说，这不是恨毒了格里了吗？
所以说就是爱之深啊，恨之切，
哎，
背叛的滋味就着实难受。
这格里呢就马上要被押赴刑场了、
嗯、
你想想这罪过下来之后这人会什么样，
肯定完蛋。
但我告诉你这人没死。
嗯，
哎，为什么这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并没有死呢？留一个悬念，下节回来为您最后大揭秘。
好，我们一会儿回来大揭秘，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你想想抠眼珠子削耳朵在凌迟处死，这人怎么可能不死呢？
对呀、啊、
但这个人在刑场上确实没死。
嗯，
那怎么做到的呢？咱接着往下说。说康熙啊处理这个格里啊确实有一些比较残忍，但是说白了格里能有到今天也得说是康熙的一个罪过。如果说
造成
你格里当时只是稍微有点贪污的话、
嗯、
康熙皇帝便严办你，顶多就是把你流放边疆几年、
啊、
或者坐几年大牢，
对，
出来之后你依然可以为国效力。但他没想到啊，就是康熙皇帝自以为自己非常慈善的这一念，哎，这一念慈善就让他酿成了这种大祸。
有一句话不是说的特别好吗，就是欲让其灭亡先让其疯
狂。哎，
是吧？
但康熙皇帝呢可能是没这么想，他真是想点醒这个格里。
嗯，
没想到格里是一错再错。康熙皇帝这个时候是完全冷静下来了、
嗯、
冷静下来之后呢他就回想自己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康熙皇帝又心软了，心软了、
哎、
并不是说不让格里死、
哎、
还
是
让他死、
哦、还让他死。
那么呢吕元从话当中说呀，这个事情呢说他写的是行刑之前康熙突然下旨刺帛，刺帛呢就是绸缎、
嗯、
刺一个绸缎条子干嘛呢，说白了刺你白绫，
自己了结
吊死，说白了给你点这个颜面、
嗯、
盖斩首为绞刑，让格里落个全尸。
嗯，
哎，给你点尊严而已。那么格里呢这时一听，好，不凌迟处死了，但是有一点、
嗯、
挖眼珠子削耳朵还是要的
啊。
嗯，还是要挖眼削耳朵，但是呢不凌迟了，直接就勒死了。
哦，
格里一听这个当时想的第一念，我能活下来了，赶紧干嘛呢，还是用钱财去贿赂这个监斩官。
哦，他还到现在为止他临危不乱，他还有辙。
对，他跟监斩官说的是什么呢、嗯、这监刑官啊说的是啊，年纪未绝时即行关联。
是吗？
就是你啊 在我这个刚勒上的时候
啊，
还没断气儿，刚勒晕过去，赶紧把尸首摘下来，搁在棺材里入殓。
啊，
哎，别让我再勒的全死了，那就不行了，一口气没叨上来，我再配合你演一会儿，刚一挂上，我就过去。
嗯，
哎，你赶紧把我摘下来，放在这里头。你想用这种方法去逃脱死刑，
他胆子够大，他怎么就知道这个事儿就能成呢？
哎，所以说呢，他还真就这么干了，真是勒晕了之后啊，就搁在棺材里了。那么呢，按照格里的计划，应该是等棺材啊出了刑部之后，就是把这棺材运出刑部往坟地走的时候，这几个人是自己人，半道再把这棺材打开，把他给放了，就等于是金蝉脱壳了
啊。
原本是想的这样，但是咱说了。前面说康熙皇帝说这挖眼珠子割耳朵这个刑罚是不能免的呀，
嗯，
那得多疼啊，
嗯，
那换句话说呢，挖眼割耳是在这个人呢勒晕了之后，
嗯，
割完了挖完了，当时不知不觉，
嗯，
但是呢，等你缓醒过来的时候可真疼啊，
哦，
当你缓醒，眼珠子也没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满脸是血，这么疼的情况下，早就慌乱了，
嗯，
这一慌乱呢，就说到咱们今天开头那一幕了，这个。监审官和这几个狱卒在一块吃肉喝酒，突然隔壁棺材里边发出了声音，谁呢？就是那个被勒晕了的格里。这时候他们去看去了，原文记载叫闻者大骇，披起棺。闻者一听，怎么棺材里有声啊？把棺材一掀开之后，发现这里边坐起了一个人。大伙想一想啊，他写的是具起坐，因耳目俱无，不知所知。里边坐起了一个没眼珠子没耳朵俩大血窟窿的人，不知所知。格里这个人这会儿他自己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也不知所措，在这一通瞎葫芦，然后在这哀嚎。你想这个场景，棺材坐这么一个，
太吓人了，
就跟丧尸是一样的呀。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这个监刑官呢，包括那些狱卒啊，才把油灯往地下扔，一片漆黑，面色苍白，屁滚尿流的就跑了。
那他吓死了，
深更半夜棺材里坐这么一个人。而且呢，咱得说这个事情已经败露了。
嗯，
这里边有人是知道内情的呀。
嗯，
谁呀？收了钱的这个人知道内情啊。
嗯，
本想着半夜的时候把棺材抬出给他放了啊。
嗯，
没想到你已经坐起来了。这时候说白了，收他钱的这个人肯定也不是好东西。
对呀，
行贿受贿俩肯定都不是好东西。
对，
监教官第一个想到什么呢？先是自己保全性命包。
哦，
如果这个事情败露了。说我跟格里商量好了，勒晕了，放他一生路，我也活不了。
索性一狠心一跺脚，干嘛呢？
就把他当成僵尸处理了吧。那么原文记载叫惧事泄，害怕这个事情泄露，一斧劈倒，连棺焚化，死刑履命，复命。就说白了，直接一斧子，啪，按僵尸处理，直接给劈死。
哦，然后上报跟上面说是闹僵尸，
来诈尸了，
我给他砍了，然后烧了，以绝后患。
对，死无对证。尸首都已经没了，死无对证。
哦，
所以这个事情呢才算是平息。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康熙年间的这个诈尸案呢，其实不是真的诈尸，而是这么格里使的一个词儿。
嗯，
那么康熙呢得知这个格里诈尸，因为呢你往上报的时候不能说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有预谋的，你就得按诈尸来报，对吧？
哦，
那么康熙听到这个事情呢，说是也颇为惊诧，他也没听说诈尸，
这个老人不能再经历更多了。
因为什么呢？这诈尸是民间传说的鬼故事舞的。
嗯，
你说你身边各位谁身边听说过真有诈尸的？
对，
你听到了格里诈尸了，皇上别看真龙天子见多识广，他也没见过这个，
太害怕。
对，他也听了这之后呢，转而苦笑。他说一句什么话呢？
他说什么？
这奴才真烧坯也。这烧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制作陶器的一道工序。就说白了，这个东西呢，烧坯坯子是软的，对吧？咱看那个制陶坯的时候，转那盘，咵，就捋出来了。
哦，明白了。
烧完之后呢，
硬了，
硬的。
他就说，意思是说，这个奴才太经折腾了，是吗？
对，这奴才命真硬。
哦，是这意思。
啊，这烧坯也真烧坯也。
哦，
康熙皇上苦笑一声，一看人确实已经死了，烧了，行了，此案就罢了。
哦，
这就是清朝初年的诈尸案。哎，发生在格里身上。
对，我你讲这个故事，我有留意到两个点哈。
嗯，
一个是什么呢？是康熙的康熙五年间是51年是吧？
啊，对，康熙51年。
51年说明这个人已经是老人了。
嗯，
老人他就心软呢。
嗯，
他就会容易就比如迷信啊什么之类的。
嗯，
第二个点是他最后一句，我觉得说的挺精彩。他说：“此奴才真烧坯。”他还能最后自嘲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皇帝可能跟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一个不同嘛，相对的气度啊，包括他的见识啊，心理素质来说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也从侧面帮助了我们去了解康熙大帝这样的一个人物哈。
这样吧，咱不还有一点时间吗？最后留一个问题。
好，
刚才我说到了康熙的奶妈，除了格里的母亲是康熙奶妈，还有一个大作者，清朝一个大作家，他们家祖上谁？就是说一大作家这么说吧，他曾祖母是康熙皇上奶妈，这大作家是谁？
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听众，马上来给出答案，
对，
看谁最快。
好，
都市之声的公众微信账号文字留言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大作家，
嗯，
然后又是
他的曾祖母，
曾祖母
孙氏，他曾母姓孙啊，姓
孙
跟他可没
关系啊。
孙氏是康熙的奶妈，
嗯，
这个大作家是谁？非常的有名，在国际上都非常有名。然后咱奖品呢，还是签名版的这个街角
老北京
一
本。然后看看哪位听友是最快答出来的哈，已经大家开始刷屏了，我要找到最早的那一位。
嗯，
最早的是一个叫，我看看啊，一个叫辉哥的这位朋友，
嗯，
他答的是曹雪芹，
对，
应该没错，
曹雪芹的曾祖母。
哎呀，这是我们容易漏掉的一个点哈。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期内容，我们风尚 CBD 节目就是这样了，把剩下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为大家带来律动工体北。